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五月二号星期五的节目，已经踏进了这个五月份。昨天我们就有这个五一的劳动节的假期，在内地呢，你们是这个五一黄金周啊，大家应该是在这个放假的心情当中的是吧？如果您的工作是可以容许大家可以放这样的一个假期的话呢，希望你们可以呢好好的去调适自己的身心灵，趁着有这个假期的时候。我们刚刚过去一年四天，礼拜一到礼拜四已经播放了这个情绪保健你要知的特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的去留意着，还有去跟随着礼拜一到礼拜四都有收听呢？如果你们错过了，你们可以呢在我们良友电台的这个网站上面重温节目啊。这个节目非常值得大家呢去留意，因为我们邀请到在香港做营养师的李弟兄 Jeff， 作为营养师，他在营养学的角度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保健身心灵。当中嘉妍呢最记得就是他有讲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在这我可以呢来重温一下 Jeff 李老师他所说的，他在外面的讲座其实都很强调这个健康有五个元素，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好的休息，我们必须要有均衡的饮食，我们必须要可以懂得情绪上的管理，还有呢我们要有适当的运动，加上有适当的营养的补充。如果这五个元素大家都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是可以各方都做得平衡，你的健康一定呢不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是的，这个是健康五元素啊，在这个第四集的时候呢，嘉妍都有做笔记的，因为我在做这个访问的时候，我自己都学了很多嘛，所以每一集其实我都有做一些重点的笔记。如果你有什么学到的，欢迎你们都可以呢透过短信电邮告诉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at 良友 .net。还有如果想要索取我们特别为你们准备的我们自己来设计的这个食谱，李老师推荐的这些的食物，很健康的小食物，还有非常简单的食谱，你们可以索取的，请你们也透过短信电邮写明呢是要索取这个食谱，我们就会为你送上这两个食物呢，分别是洋葱还有黑芝麻，它们对于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都是非常好的。好，那么我们今天继续的来收听大家的电话，等一下还会有宋山老师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的。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古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古弟兄。
啊，上午好，很高兴跟您那个再次通电话。
对呀，我也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呢。
就是母，就是上次您给我辅导是吧？
嗯，
就是辅导完之后，我就照着您所说的去做嘛，就是
嗯
啊是嗯，当时您说那个就是让我那个就是要对妻子就是有那个就给他说我就是爱他会就是在这块儿应该就让他知道我对他就是有爱的。
对呀、
啊。后来我照着您说的去做，那天我回来跟我们女儿沟通，我说那个我找到辅导老师给我辅导完之后说让那个你要跟你妈妈道歉，她当时也没有不同意。
嗯，
她怕她妈收拾她，谁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嗯、啊就照着去做了。我们两个对钱嘛，想着孩子他一个人拿不那么多钱，我们两个对钱，然后给我们妻子买了束花，
是，
然后就去了，上他们家之后，
嗯，
其实我想着他应该是不会回来的。后来就那个送完花之后，他那个也同意，就是，但是当时他也特别生气，然后就是因为他也把他那心中的那种怒气发泄出来，
嗯，
后来说让我给他买个金子，
买个什么？买个什么？
黄金。
啊，买金子啊！
哎呦，其实，哎呦，我当时我有，因为当时那种气氛，他到那里地方，我真的我也不知道该咋做。
嗯。
但是他说，顾玉涵，如果以后你再有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还是让他那个离开这个家。
嗯。所以说。也就是说你的妻子说下一次再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要女儿离开这个家，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因为
嗯
当时谈的时候、嗯、前期他刚开始谈的没说，到后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咋接这个话了，然后顾玉涵说那如果我他问顾玉涵，他说如果再犯的话咋办，我说让顾玉涯然后再犯错的话都跪到里然后认罪然后祷告，然后当时忘了说了是一天还是两天都不让起来，
嗯，
后来他不同意，然后他妈问顾玉涵，顾玉涵说问我们女儿，我们女儿说那这样的话那我都还走吧，我都离开这个家，
嗯，
后来我这时候忘了他们到底当时说的是离开一个学期还是离开一年啊，
嗯，
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心里也特别难过，我想着因为我们孩子我怕他以后再犯这种错，
嗯
啊、就是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现在都是从那一次沟通之后是吧，然后带他买了一个黄金，买完之后然后那个他过了几天然后回来了，现在回来了，回来之后和我们的女儿现在啊关系就是忘了以前，我们女儿也忘记以前那事儿了，我们妻子也没有再记那些事儿，他心中肯定还有，但是他也没有表现出来，现在我们女儿他们两个关系也很好。
嗯嗯，
我这次给你打电话，就是因为每次我们只能解决就是一两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这次我特别怕，然后怕我不知道以后我们女儿和我们的妻子还有我和我们的妻子应该怎样的相处，
嗯嗯，
能够荣耀神，能够把这个家啊、这个小家能够过好，
是。嗯，那个古弟兄啊，我觉得你很好啊，你愿意这样的去寻求怎么样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因为你的妻子跟你都是二婚，我在听你刚才跟我讲这个转变的时候呢，要感恩感谢神，但是呢，我也很想跟你的妻子有一个互动跟交流，因为你的女儿还小啊，可能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跟你的前妻都没有给他立下一些规矩或者怎么样，而他现在呢又面临青少年这个阶段，他做一些事情呢他可能做的比较就是不得体，或者是做的让大人就觉得不能接受，但是呢他过后呢他知道他自己做的不好，但是对于一个妻子来说，对你的妻子来说呢，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接受，因为他觉得这个孩子就是说跟他的关系不是从小陪着他成长，所以他就觉得好像是没这个面子、嗯、怎么孩子可以打我 对不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你说你担心将来有一天你的孩子如果是再犯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了，对不对？
对，再犯他肯定是要离开。我现在都是想着就是怎样去避免，因为我之前的想法是怎么做嘛，
嗯，
就在一次电话都没有给你打过之后之前，
嗯，
然后我就是想以后如果我和我的妻子能够再好的话，就是尽量避免他们接触，但是少，我想着少接触都少点事儿，但是我看不行，我们妮儿她非要黏着她妈，
嗯，因为她其实她需要母亲的爱，而且这个年龄的女孩吧，小女孩很需要妈妈在旁边的陪伴，所以你说避开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问题怎么去解决呢？我觉得这个核心人物是你的妻子，你的妻子首先呢要完全的接纳这个孩子，因为他本心呢他不是苦读的，也不是恶意的来对付你的妻子，对不对？
嗯，是的。
所以他要认识你的女儿，第二呢他也要知道自己的这个身份，虽然是继母，但是呢作为一个继母也可以跟这个女儿相处得很好，再加上他要了解这么大的青少年的少女呢很需要妈妈在旁边的一些督导陪伴教导，这个是影响他以后的人生，所以我真的是很想跟你的妻子有一个互动，嗯，我不知道你现在打电话的时候你妻子在不在。
我那个我是单独回来然后跟你联系的，
嗯，
我那个跟你连线，我也没有给我妻子说，都包括上一次，
嗯，
去给他道歉，然后那个我也没有跟说我是那个经过辅导，我给我们女儿说了，
嗯嗯，
我说老师给我辅导之后说让我们就是应该怎样做，
嗯，我觉得你呢应该可以，他回来了嘛，现在对不对？回来了之后呢，你有机会的时候呢可以跟他坦诚的沟通，你说夫妻生活呢都需要学习，都需要成长，那在我们不太懂而且又是二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一个基督教的辅导老师能够帮助我们，这是一件好事儿来的，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这样去分享。那如果说下一次女儿如果是再发脾气打了妈妈的话，一定要把这女儿赶出这个家。我觉得这个做法也不合理。为什么呢？这样的话，这个家呢就不像一个家了。每一个人呢，就是好像提心吊胆的。像你就会担心女儿会不会再犯错。那女儿呢，就不会那么轻松的在这个家里面活出真正的她自己。我们在家是让我们感到最舒服最温暖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对
对呀，所以家应该有一个家的样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想跟你的妻子互动交流。我相信你的妻子她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只是她可能还不太懂怎么去做好自己的这个角色，跟怎么去建立这个家庭，怎么样跟你的女儿能够这个关系慢慢的建立起来。我相信他还是在摸索当中，他期待的就是我嫁给了你之后呢，就是你要完全以我为中心，但是他也要想到你还有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呢如果他也能够跟你一样的去照顾这个孩子的时候呢，你们的关系才能够越来越好，明白吗？
嗯，明白。我那个，因为之前我们两个生气的时候，我们去找过牧师，
嗯，
然后被调解，
嗯，
后来因为当时可能我把那个我们家庭存在的问题都说了之后，
嗯，
他当时因为牧师说完之后，牧师也训斥他了嘛，牧师感觉就他，因为牧师训斥他比说我的要多一点，
嗯嗯嗯，
他说他那个心里边特别就是
不舒服了，
就不舒服，然后回来之后。
嗯，
就是说我那个说瞎话，然后去污蔑他。
嗯，
但是我跟他说，我说这些话都是，如果我说我是编的谎言的话，愿上帝惩罚我。 我跟他说过，但是他不同意，他还是说我说的瞎话。
嗯，
之后然后他不愿意再去调解，就是我们后来就是闹得很不开心嘛，然后就是甚至都是到离婚的时候，然后牧师就是我跟牧师说，我说让给我们调解，牧师说他不会来，我要单独跟他调解，但是联系之后他是不接受任何的调解，所以说你说让您就是给他通通电话，这事我可以跟他说说。
你告诉他，因为呢在上一次你跟牧师跟他这样的调解的过程当中，古弟兄你也要有智慧跟聪明，在外人面前讲家里的事儿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情你要给对方留一些面子，你懂吗？
我之前不懂。我
对呀，所以这个就伤害到他，而作为一个牧者呢又不会调解，又按着你所说的去斥责了对方，因为他的心情不好，他觉得没面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牧师讲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的，你明白吗？
对对。
所以沟通或者是去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也要有技巧。那你试试看吧，你就跟他说周师母不会这样的，周师母会从女人的立场去关心你的处境，他愿意帮助你，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家能够真正的幸福快乐，你就这样的鼓励他。我希望下一次你来电话的时候我能够跟他互动一下，或者是我们三个人一起讲也可以的，好不好？
我下次我跟那个，我下次我提前祷告祷告，然后给他想想怎么跟他说。我都是在这个，就在这个，家庭处理，不管是家庭也好，别的方面也好，就是我，就处理事情的时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知道该咋办。我知道这个事情，然后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合适，我遇到很多问题。
你要学，你要真的是要去学，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呢哪一些事情要有一些原则性的去处理，哪一些事情呢就是背后去劝告一下，这个东西是从神而来的智慧，所以你要好好的祷告。既然今天你又重新建立了家庭的时候呢，这个家建立起来不容易，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祷告，让神给你智慧跟聪明。那我鼓励你也好好听听这个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跟家庭，有需要的时候你就随时来电话，好吗？
好的，就是嘛。
好，那我们也为你的妻子祷告，期待她下一次能够跟我互动一下，好不好？
好的。
好，谢谢你的电话。
喂，你好，林姊妹。
你好，老师，你好。就想分享听空中辅导的感受吧。因为我是有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天都有很多家务活要干，我还要照顾孩子每日的一日三餐，就是要做很多的家务。然后我每次一做家务的时候，我就会把空中辅导给放出来，就是给了我一种动力和力量去做事情。为你下厨，细心烹煮。然后听完空中辅导就会让我生命成长一些，不会再像婴儿时期吃奶的时期能够去探访啊，或者说去当门徒啊，或者能够去分享信息。虽然很忙碌，但是我有闲余的时间我一定全力的去服侍。生活可以很简单，这是我为你点一碗饭，与你懒懒的就赖在沙发上。让我觉得听到空中辅导的时候，让我觉得心里很舒服。特别是我干家务的时候，每天早上六点起来给小孩做饭，然后中午做饭，晚上要打扫卫生。因为我们的孩子主要是我们自己带嘛，我们听空中辅导，我也是慢慢的改变，才知道真的是孩子要自己亲自亲为去带，然后家务也自己亲力亲为去做，所以就会很累。但是累虽然累，但是很开心，我能够觉得自己其实是可以做到的。陪伴其实就是最美的表达。
摇摆，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郭弟兄你好吗？
你好，你好，师母。
是是是，郭弟兄，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家姊妹嘛，就是之前也咨询过咱们啊，很久了，然后就是感情嘛，就是时好时坏的。因为我家姊妹嘛，就是我们的婚姻刚开始呢，就是我的父母也不太。就是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就是伤害到他的地方，他这个就是一直在他心里面就会有心结。有心结呢，然后有时候就是我俩他说起来呢，有时候我会给他有回应，有时候不回应呢，我们就会发生冷战。然后这个他就说是这是我冷暴力对他。然后就是这次呢就特别严重，然后以至于他现在就是说一直就是说啊，我要和你离婚，我要逃离这个家。逃离这个家。然后我们就是第一天是冷战了，第二天就我就跟他聊啊，我就跟他包括现在我也跟他聊，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是不对的，我说你这样你就把这个事情是，我说你也有伤害，我心里也都很清楚。我说你一直沉浸在这儿，你要祷告。他说我就不祷告，我祷告我是有罪的，我有罪我就不想祷告。我什么也不想做，我知道我有罪，但是我现在我就要逃离你。这种情况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聊。就是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是你们结婚多久了？
13年了嘛。
哇，已经这么久了。
对。
有孩子吧？
对，有一个孩子，而且现在她又怀孕了。
这个孩子老大多几岁呀？
12了，这老大就13了嘛，也算是快13岁吧。过完年也就13岁了。
那你现在又怀孕了？
对。
我想知道，就是说，你的父母不接纳你的妻子，对不对？
对。
是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是他身体原因，主要是因为他身体原因，他是小儿麻痹后遗症嘛。
但是不挨事儿，生活自理都没事儿，对不对？
对。反正就是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他拄拐嘛，然后就是家里人当时是不愿意，那不愿意呢，后来就是我们也回，倒是也回家，父母也那了，但是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呢，就是父母有时候就做的事情就不太好，不太对，他就我也没有及时的处理这个事情，没有处理，这就会就在他心里面就一直积压，就是他就就是把这个事情之前也没处理好，他会积压了，他就现在就是他一提起来这个事情呢，有时候我有时候也跟他说，有时候就我心里一烦了也就不理他，我们就会去冷战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呢，现在你们结婚已经13年了，成家已经这么久了，你们不是跟父母住在一起，对不对？
不住在一起。我们是在外面打工嘛。
好啊，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你作为一个丈夫的，怎么样去保护你的妻子？当初结婚是你是心甘情愿的，对吧？
是的。
对呀，那你既然心甘情愿的，娶你的妻子，作为你的终身伴侣的时候呢，今天无论外面怎么去攻击或者是批评，你做一个丈夫的，你要成为妻子的遮盖，要懂得去保护她，你明白吗？所以，
这个明白。
所以过去如果在这一方面你做得不恰当的话，我觉得你要跟你的妻子好好坐下来去跟她沟通，告诉她说我也在学习当中，我发现我过去做这一方面做得不好，让你受伤，那我现在开始呢愿意努力的 保护你，不再让你在这一方面受伤。我觉得你给他这一方面的一个回应的时候呢，多多少少其实都会得到安慰的。
是，其实这个就是他心里面，他也知道，我也跟他聊过。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他就一直就沉迷在就是说我要离婚这个。那我说你看，这个神也教导我们，我们如果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那你就不能分开。那他说我现在就这么决定，你肯定就淫乱。
嗯
啊，我说这个是没有的事情，我说你怎么能说、能说呢？
对，
他说那肯定，我现在这么坚定，你就是因为你淫乱，你肯定就是淫乱了。我说你没有，我说你看你就那，我说你就在主的面前祷告，我不祷告，我祷告我有罪，我祷告就会说啊，你看我信主的，我还要离婚，那不行。
那个国弟兄啊，你们两个都有教会生活，对不对？
对。
哦，那你的妻子也有参与教会的服事吗？
没有，他因为身体原因嘛，他就没有这个那么。但是我们都礼拜天都有做礼拜。
那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教会的传道人，他们也都对你们都非常了解，是不是？
是。
教会有没有属灵的长辈或者是传道人在这一方面能够陪伴你们或者是帮助你们呢？
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现在就是我们遇到的就是一个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因为我们聚会的那呢就这个属灵的现在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一共有三个的，有三个呢，有一个现在就是他家孩子要结婚什么的，他就一直在忙这个事情，而且他家的二儿子的工作也不顺利，就是说这是他们面临的，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年纪比较大，他这个精力呢他就跟不上，他只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正常的就是经常就是给我们布道的，然后这个就是年轻一点的这个弟兄呢，现在你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是因为他家姊妹现在在医院，就是脑出血，一直在医院也没有醒过来，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地方就是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那呢，然后我们这个其实我们平时呢也有就是有时候也有就是说在这个教会当中呢，也因为我们就是有组织大家就是每天读经啊什么的，就这个统计工作呢也就是我和我家姊妹去做，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面临的这个整个征战就特别大。
那个郭弟兄啊，好啊，如果是在教会里面没有这一方面的人能够陪伴你，我觉得你跟你的妻子首先一定要先有一个好的沟通，因为在婚姻生活里面呢，两个人一起在经营这个家庭走过来的这个路程当中，各方面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伤害的时候呢，你作为一个丈夫的一家之主，你要带领你的妻子一起在神的面前，两个人好好的为婚姻祷告，为过去做的不恰当的地方能够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也能够你能够好好的就是对你的妻子有一个表白吧，告诉他说学会努力的去保护他，照顾他，帮助他，作为一个妻子的同时也应该这样的去跟你一起努力的。所以我觉得首先你要在这一方面做一个带领的一个角色，来帮助你的妻子。那你的妻子我知道她过去也有跟我互动过，对吧？
对。
那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在的话我也想跟他讲两句。
他现在没在，他现在在家里，我是就是上班的时候
打的电话。
现在上班，
那你就把 带我把就是把话带给他，就是告诉他说离婚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太多的时候呢，我们受了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以为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哎呀离婚就算了。其实离婚，离了婚很多的人都会后悔，因为问题还在那儿，没有真正的解决。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作为一家之主，神将这个属灵的权柄给了你的时候呢，你要带着你的妻子在主里面好好的去反省，去反思怎么样重建这个家庭。过去他受到的伤害，你们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让神的爱充满跟医治之外，你也跟你的妻子表达一下你过去做的不好的地方，这样才能够修补那个关系。而且你要告诉他说，离婚这个思想是出自撒旦魔鬼的，因为撒旦魔鬼就想破坏我们的婚姻，他不想我们的婚姻能够幸福快乐，对不对？对呀、所以这个思维是来自撒旦魔鬼，所以你要点告诉他这个想法是不对的。第二个就是离了婚也不能解决问题，而且离婚的话都是自己那个老我太大了，就觉得哦，我为了那个面子，为了那口气，我就要离婚，就是有报复的那种心态嘛。但是呢，你离了婚以后，孩子怎么办？12岁的孩子怎么办？现在肚子里面又有了一个孩子，这些都不是能够离婚就解决的问题呀、对不对？对呀、而且你们现在还年轻，将来的路还很长，所以。倒不如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好好的靠着神的恩典去正视跟面对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明白吗？
明白。那就是说我也就跟他聊过，然后但是就是通过跟您聊呢，我也知道我下一步再怎么去跟他聊。但是现在就是说我怎么能。他现在就整个一股脑的，就是我就要，就像您说的，可能老几就是特别大，就认为你家人看不起我，你也对我不，你也不保护我，我离开你们，我离开你们，我离婚，我就离开了你们。那我说那孩子呢？你这个我自己都管不了了，我还管孩子？
他这些都是气话，也的确是这样，过去受伤害了嘛，对不对？所以作为丈夫的你呢，你也要学会去懂得让妻子开心。平时你买一些她喜欢的东西，水果啊，或者是偶尔买一朵花送给她，让她心情好一点。然后呢，你也告诉她说，对呀、过去的确是我没有好好的保护你，但是圣灵也光照我，我自己也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现在开始你给我机会去学习，去学会保护你，那你呢，你也成为我的好的妻子，帮助我，这样这个家就能够建立起来。他现在的确是受伤，而且讲气话，对不对？
对
啊，所以你不能因为他讲的这些话而你没有任何的反应。他讲这些气话的原因就是让你能够重视他的感受，他的确是受伤、那你能够哄一哄他嘛，对不对？
对对对
对呀、所以作为一个男人，有的时候也要懂得去哄一哄妻子，当你能够让妻子开心的时候、整个家都不一样了。
是的，
对呀、你们两个的关系好起来，12岁的孩子在当中，他是多么的快乐。
其实就是我们俩争吵，对孩子
伤
害
很大，
很大。
孩子要在一个快乐的环境之下，他能够健康的成长，他的学习也能够好起来。很多父母不知道这个道理，常常吵，常常吵，然后用物质来满足孩子。孩子要的不是物质，他要的是父母的彼此相爱的关系，对不对？
对。
好像一个小动物，它在一个爱的环境成长的话，它会长得，这个花也是一样啊。你爱这个花，你每天给它浇水，关心它，这花长得也会很漂亮。同样的，一个孩子在这个家庭里面， 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就是在孩子面前不可以吵架，你明白吗？
嗯嗯，
千万别在孩子面前吵架，给孩子的影响太大了。而你的孩子呢，现在12岁，也开始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了。
是，
对呀，所以你们两个人更要同心的好好做个榜样，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青少年这个关口。因为青少年他有很多的思维，他会反驳嘛，对不对？
嗯嗯，对。
你们两个人不同心的话，怎么帮助孩子啊？
嗯
嗯，所以鼓励你啊，作为丈夫的要学会哄妻子，然后呢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也告诉妻子，以后要好好的保护她，让她在这一方面不再受伤害。当你的父母再去批评你的妻子的时候，你要在你妻子面前去阻止你的父母这样批评她，你说她是我的妻子，所以你们不可以这样的去批评她，明白吗？
明白。
那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神给你恩典，让你能够好好的经营这个家庭，跟妻子同心的来建立这个家庭，好吗？
好的，好的。
嗯，好，那我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儿了。
行，好，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
进入你每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呢我们很感恩可以呢收听到古弟兄跟郭弟兄的电话。两位的弟兄啊都这个为了家庭当中呢这个跟妻子的关系真的是有一些需要被主来帮助的地方，我们也真的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听到他们的需要呢，为他们祷告。同时我们邀请宋山老师来为两位的弟兄的情况祷告。你好宋老师。
你好黄老师，听众朋友你们好。
好的，那宋老师，我们就把两位弟兄的需要呢请你帮助带领大家一起来祷告。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一些作为丈夫的听众们都可以做好一家之主的角色，能够成为妻子的保护，也可以带领家庭。做这个角色真的需要很有智慧，但是当我们愿意靠着你，相信是没有难成的事的。神，你必定会帮助我们做到讨你喜悦和你心意的事情。首先我们为古弟兄现在的情况来祷告，求天父你保守古弟兄跟他的妻子的关系，两个人能够有坦诚的沟通。二婚的家庭要建立并不容易，求天父你帮助古弟兄可以对妻子说出勉励的话，去扶持她成为妈妈的角色。两个人同心引导去管教孩子，特别是女儿，求天父你帮助两个人去建立一个真正温暖的家，其中是充满着神你的爱。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过弟兄，求天父你赐下恩典，让弟兄跟他的妻子都敞开心地说出心底话，特别是妻子的心里面有过去的不少的苦毒都需要去清理。求天父你赐给郭弟兄有你的爱，让他的妻子可以对丈夫去建立更多的信任，去改善夫妻之间的感情。求神你的圣灵在夫妻两个人的心里面动工，去提醒他们能够专注当下，更能够专注在神你的心意，从神你的里面去获得真正的安全感，关系都可以建立在你的里面。而当他们夫妻的关系好的时候，都能够给孩子们去树立一个正确的婚姻的榜样。求天父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喂，月姊妹你好吗？
哎，我很好，周师母你好。我特别想分享一个见证，因为我是从我妈妈那得知这个良友电台的，但是我妈妈没有跟我讲这个空中辅导，是我自己就是预备当中在找一些信息的时候，我就无意间听到了空中辅导，就是每天更新听的话有快大半年的时间了，对我特别特别的有帮助，就是特别的奇妙，很感恩呢。接着周师母来改变我的一些生活习惯啊，还有家庭啊，还有婚姻这一块。今天想做一个见证，是为我的婚姻而做见证。因为我跟我家弟兄的感情基础本来就很好，但是夫妻在一起嘛，总是会有一些矛盾。刚结婚两三年的时候，就是会觉得会有矛盾啊，会有挫折呀、啊，就觉得甚至有想过离婚这种地步，也说过一次离婚，在当中一直就是会有走不出的这样的这种状态嘛。然后就是妈妈给我推荐了良友电台以后，我就听了这空中辅导，每天听每天听，就每天听你在节目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些处理的方法呀，还有一些夫妻相处的模式啊，彼此尊重啊， 在乎他的感受。当我发现我愿意自己去做出改变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我的婚姻现在是完全翻天覆地的改变哦。我特别感谢周师母，也是很感恩，也是神很爱我，让我能够去听这个空中辅导来做出改变的时候，真的让我看到神的工作在其中，他一直在祝福我的家庭。
你神灵与我同行，让我不孤独前进，看着沙滩上的足迹，记录你和我欢笑的踪迹。
我跟丈夫这种相爱的模式，这种甜蜜，我不知道竟然成为一种见证，我自己都不知道。有一次我丈夫的朋友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就找他吃饭嘛，他就看到我们两个这种相处模式，看到我在家为家庭忙碌，然后照顾孩子，然后也做家务做饭招待教会的同工和牧者，他就看在眼里嘛，他说你这个老婆找得真好，他说你是嫁给了爱情，就跟我的丈夫说嘛。他们的对话其实我还不知道，吃完饭以后我就跟我丈夫在一起，我们就很自然的手拉手当他朋友的面，我们就是跟恋爱这种关系一样，特别的亲密嘛，在他朋友面前本来感情基础就很稳固，然后再加上我愿意做成调整的时候，就发现更加的甜蜜了，就回到了恋爱的这种感觉，天天就是很甜蜜很甜蜜。我的丈夫就跟他朋友说，你要好好信主哦，看吧，我们找的主内的姐妹有多好。他就跟他的朋友说嘛，那天晚上他回来的晚上，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一些这种情况。他说我在我朋友面前有夸赞你，因为我们信主，我的妻子才会这么好。我丈夫的朋友身边所有不信主的朋友，包括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都会觉得我会很照顾家里啊，把家里布置得很温馨这样子。我这个弟兄他是一个很暖很暖的暖男，虽然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嗜好，但是他的本质啊，他对耶稣的那份爱，他心里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当他的朋友看到我们这样相爱的时候，他们总是说你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吗，什么你找了个这么好的老婆，就朋友会在朋友圈夸他呀，因为我会经常换着美食给他做好吃的给他，然后他就会晒些朋友圈，就他身边的不信主的朋友他就会说嘛这样子。哎，我觉得好感恩，我不知道是因为那天他朋友过来，我才知道原来因为我的改变而成为了一种见证。我现在觉得真的很感恩能够成为一种见证，我不知道。
哎呀，当然了，
真的好激动，
这个是非常美丽而且非常宝贵的见证啊。
把心拉紧，手握紧，有什么事情搞不定，一个小小决定就能改变彼此的距离。把心拉紧，头放低，有什么难关过不去，我们眨眨眼睛才发现彼此多靠近。
我一直圣灵有感动我一定要找你去分享，一定要说出来。真的是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愿意去自己先做出调整的时候，其实神他就会来做工作，来为你摆平一切的一些问题。
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是一个见证。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周围的很多的家庭其实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当他们看到你们夫妻在相处跟彼此相爱的形态之下，他们看了都会炫目。所以我觉得很欣赏，夫妻相处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难处，但是在这个难处当中，你的妈妈叫你听良友电台，而你自己又找到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在当中愿意学习，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很感恩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听了之后你愿意在你的婚姻里面实践出来。因为有的人听但是不把它实践出来的话还是一样嘛，就好像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到又要行道，那你就把听到的东西在婚姻里面跟丈夫的相处的模式能够实践出来的时候，你们的感情越来越好，那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奇妙的神的祝福跟恩典。当别人这样炫目你们的时候，他又趁着这个机会跟他们传福音了。你们夫妻结婚多久了？
我们结婚有快七年了。
哦，有孩子吧？
两个宝宝，两个可爱的小公主。一个有4岁半，一个1岁9个月了。
老大四岁多上幼儿园了吧？
老大上中班了。
这两个孩子都是你自己在家里面带吗？
主要是我们自己带，父母会帮忙。因为我自己是开琴行的，我是钢琴老师，所以我有时候很忙的情况下顾不过来孩子，爸妈就会帮我打把手。
哦，那很好。
就是周末的时候孩子会去爷爷奶奶家玩一玩这样子。我的两个孩子就特别的阳光，我的老大就是特别的有爱，在学校里面老师是说这孩子就是特别有爱，会去关心啊，会去帮老师做事啊，就会夸奖他。我觉得这是因为神爱我们家，让我们活出这种爱的样子，孩子就学到了。
是是是，再加上父母的榜样也是非常的重要。当你跟你的丈夫的关系越来越和谐，两个人彼此相爱的时候呢，最得益处的人就是这两个女儿。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的家庭氛围都特别好，我特别在乎我的家庭。我为什么会这么注重我的家庭？是因为我的父母就是从小没能够陪在我的身边，虽然我那时候还小，但是可能会让我觉得缺乏那种安全感。所以我的孩子我一步都不想离开他们，想在基督里面跟他们更多的爱和安全感。我小时候我妈妈走了以后，我就一直哭着喊妈妈，那个场景就是那个场景，我到现在做我自己成了妈妈，我还不能忘记那种悲伤嘛。
是
可能我带着我一种一种伤害吧。那时候还小，因为我爸妈要打工，他们在外面把我丢给奶奶。我奶奶是从小带着我带来了5岁还是6岁，所以包括到现在我跟我妈妈之间都没有那种完全亲密的感觉。虽然我妈真的很爱我，但是可能因为小时候她离开我这么多年的缘故，让我从小我的心里面都感觉缺乏那种母爱的这种关怀。虽然我妈妈也一直在很努力的这样去给我付出爱我，但是那一份空缺是永远弥补不来的。
对对对，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把孩子送给别人带，因为那一段时间是孩子成长的期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年龄，而且呢也是爸爸妈妈跟孩子建立感情最重要的一个年龄。你能够给孩子陪伴，给他正确的教导，给孩子安全感，再加上你们夫妻两个人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孩子自然就阳光，孩子自然就会幸福健康的在成长。夫妻两个继续的好好听节目，而且呢一定要回归于圣经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下一次你们有机会跟一些不信的朋友在一起，他们再有机会讲到婚姻的时候呢，我鼓励你们夫妻可以这样的告诉你们的朋友，就是说这个婚姻是神设立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设立的婚姻，所以当我们的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回归在神的里面，从神那里来看我们的婚姻，才能够修补，才能够让我们的婚姻能够有所改善。如果不回归到圣经里面的时候呢，你用什么方法来改善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另外一个呢，婚姻里面的优先次序很重要。你刚才说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也重要，但是呢我们把这个优先次序摆好，今天神把这个婚姻给了你的时候呢，你要在婚姻上面去见证神，在家里面做好你的本分的时候呢，这个也是服侍。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到教会才是服侍，你做好妻子的角色，做好妈妈的角色，这个就是服侍啊。你如果是今天你不顾家，你跟丈夫的关系不好，你也不照顾儿女，你整天往教会跑，然后你说我要服侍神，这样的服侍神喜悦吗？神当然不喜悦，对不对？因为你自己的本分都没做好嘛。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位分在哪里。今天我结了婚的话，我要好好的把我的婚姻先能够建立起来，然后呢全家人一起去服侍神，这是神所要的。
很感恩的是我嫁给我家弟兄，然后我的婆婆也是全职服侍人员，我爸妈都是全职服侍人员，
是，
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我就觉得我们的两边的家庭还有包括我自己的小家庭就觉得很蒙福。前两年就是差点跟我丈夫就离婚了，闹得很僵，当真的是在基督里面神会拯救这个家庭，就是人呐、啊，在婚姻当中看不到希望，只有在神那里可以看到，
对，
并且神能改变。哦，我公婆还有爸妈都特别的相爱，特别特别的相爱。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环境吧。
我觉得你们是一个美满的大家庭，两边父母都
很感恩，
对，
很感恩，
都相爱。
我们两边家庭都彼此相爱。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将生命道路。
最后我讲一件事情，我们在婚姻里面一定要记得这是一个约，婚姻是婚约，一生一世的，不是好我就跟你在一起，不好我就不跟你在一起，约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以后在婚姻里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管住我们的口，不要随便的说离婚这两个字，因为离婚这两个字呢是出自撒旦魔鬼，而不是神喜悦的。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这些不讨神喜悦的字眼或者是话呢，我们都不说，这样的时候呢，撒旦就不会攻击我们的家庭了。
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敬拜你。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您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非常感恩能够在过去这个小时当中与大家呢共度这么丰富和美好的节目。我们除了是有见证分享，还有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为大家祷告以外，也继续的鼓励大家透过短信电邮来索取我们情绪保健你要知这个特级的特别食谱，总共是有两款的，有两款，大家可以透过这个食谱呢你自己来做健康食品，也可以呢送给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好朋友来分享，还有呢去推广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们最近也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说，他们也是因着别人的关心，所以才知道有这个平台，所以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嘛。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